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五，广西律师吴良树，他到南宁青秀区法院去申请立案，因为法官拒绝出具收件收据，在交涉过程里呢，吴良树律师遭到了多名法警压倒在地，他的裤子被扯烂，手机被摔坏，身体有多处受伤，几乎半裸的逃出了法院。他在法院门口拍下的几张照片也在网上引起了许多的关注。到星期二为止呢，中国全国已经有近千名律师联署声援吴良树，谴责法警的暴力侵犯。这些中国法警撕破的仅仅是吴律师的裤子，还是中国所谓依法治国的面具？作为执法人员，却把法律抛在脑后，以暴力来解决问题，中国的法治尊严何在？我们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呢，在演播室现场的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呢是从广东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中国维权律师陈静学陈律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节目一开始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广东的陈律师。陈律师，我们知道您也是这一次参与联署声援吴良树律师的律师之一哦。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广西自治区在这个星期呢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就是说法警呢确实是有强制行为，但是没有蓄意的伤害，所以不构成殴打。这个当局这种所谓的有强制但没有殴打这样的解释，您可以接受吗？
不能接受，我觉得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他所说的说，这个行为都是发生在一分钟之内，是为了强制检查吴良树律师的手机里面的录音啊，所以说他没有殴打的故意，不是殴打。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
是，那么陈律师
明显就是殴打，对。
是，陈律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联署书里面呢、多位律师也提到了，根据法律的规定，有关于在法庭录音录像的相关法规，因为法警当初说要强制的取走吴律师的手机，就是怀疑他在现场有录音录像，但是根据你们的看法，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范，是吗？
是的。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
说因为他是在律师，他是在立案庭进行立案，这个律师是可以录音录像的，就是并没有法律规定禁止在法院的这个立案庭进行录音录像，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嗯哼，您对于这一次在广西的这个吴律师他的遭遇啊，跟我们谈谈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事情，就因为一个律师在立案庭进行一个职业的行为就被这样暴力殴打，然后呢就是令律师受到伤害，而且这个裤子被扒下了，这个撕的确实不是律师的裤子，是中国依法治国法律的裤底裤都被撕下来了，就是说在中国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法律根本就是依法治国是一个笑话。
是，稍后回来陈律师，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到底在中国律师的地位如何，维权律师面临哪些困境。不过现在我们要把下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博士啊。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类似的案例，不只是律师，甚至很多的访民，一般的中国公民在进入法院的时候遭到这种法警的暴力殴打的经历可以说数不胜数。为什么这种在中国这些所谓的公权力会这样充满一种很多人说是傲慢或者是暴力之气呢？
对，我觉得这个恐怕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种这个封建帝王思想，这个他们就是这个一党专制，这个下边那就认为是普天天下叫莫非王土，普天叫这个什么叫的怎么讲呢？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把老百姓当作子民，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家天下，那么就是对自己子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这些人都是他的家奴。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是把这个人民啊当作真正的所谓国家主人，像他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而是把他们当作这个家奴。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这种家天下，这种封建帝王的指导之下，稍微不顺从他的或者他认为不适合的， 他就会把你抓起来，他就会打你，他就会滥杀、滥判、滥捕，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是，那么陈律师，您在中国可以说有非常多的第一手观察啊，经常进出法院，那么您也处理过非常多的维权案件，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从709大拘捕行动之后，中国的维权律师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国际间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啊。您个人是如何来应对当局对于维权律师，甚至对维权律师家属这种威胁和打压呢？
就是现在维权律师确实遭遇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压，但是呢，因为在有各方面的这个关注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人权律师、维权律师没有不惧怕这种打压，还是在勇敢的就站出来，来继续的就参与这个维权的律师这个工作。好，那么其实我就是我们就说这种，如果我们如何去面对打压的话，我们因为我们在其实国内还有一些人权律师，这个大家一起来抱团取暖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也会减少一些恐惧，能够共同的去面对这种恐惧。啊，这是我就是我的意思是要我们要律师之间要加强的这个互相的合作，互相的抱团取暖。
嗯哼，是。是陈律师，您提到的这个说法，也就让我想到，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知道709大拘捕的律师、被捕的律师，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辩护律师，那么在天津法院呢，在行使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都被当局给抓了。那么甚至呢，这些被拘捕律师的辩护律师给抓了之后，据称全国各地又涌来新一批的律师，要来为这一批律师进行辩护。所以有人说，律师的律师被抓了，律师的律师的律师也来了，这似乎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现象。
是的，就是说是律师，中国的人权律师和律师是抓不完的，或者前赴后继的往前就是去做，所以说当局在抓律师，他会发现是永远抓不完的。
那么好，我们继续呢，我们也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这次广西的吴良树律师所遭遇的事件，还有中国的法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想法。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一位呢，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个玉文你好啊，这个我从今天这个今天播这个美国之音播的这些节目呢，使我想起来啊，中共当时呢这个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给国民党政府起的这么几个外号，说国民党政府是反动政府，说这个蒋介石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中共是不是应该自省一下，对吧？现在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从你们现在这个就你们刚才播的这几个什么法院呢，什么这些门口这些画面，就这些人的表情和他们这种野蛮的动作上来看，这个而且他们还声称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是现在说这个是就是让我使我想起来，这个共产党可以说解放了以后，他们干了反右啊、土改呀、文革呀，一直到这个六四，你说你们现在可以说你的这个政权得了以后，你给中国人民干下了什么？我希望中国政府，我也希望这个你们海外这些人呢，把这些历史也像六四一样，让这些人，让这个下一代的人，让中国的年轻人，让世界都知道一下，大饥荒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死多少人，对吧？这个六四那死那点人，当然我不是说那点人，他是跟这些运动比都是没法比，还有反右，死了也不少人。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天津的张先生。那么韩博士，确实张先生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人说公权力是一个国家的主要象征，
对，
但是在中国，很多国家的公权力是属于公众的，不是个人，不是个别政党。中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Yeah, 因为中国的法律啊，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个法律观来设置的，那么它就是要所谓来维护一党专制的这个工具，它不是像我们讲的这个像我西方的这个法律啊， 啊，那么你看这个正义，所谓的正义女神呢，她是她这个象征啊，一个是拿一把剑，这把剑呢是要象征强制执行的，那么同时她拿了一个天平，天平呢其实要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这个诉讼者啊，这他们的这个申诉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平衡。那么还有一个，他就把这个眼睛完全蒙起来的。那蒙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碗水端平，你要这个要不偏不倚的来执行法律。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呢，恰恰相反，它是因为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朝为这个来服务的。所以它不是说怎么样来通过法律保证人民的这个利益，来调节人民之间的这个权利和义务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一党专政，公检法也好，法院就所有公检法、武警也好，都是有一个党委在后边，所有的事情都要听党委的，所以这个就造成这个司法不能独立，永远也不能独立的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要真正的依法治国呢，首先要从制度上来进行改变，才可能真正的在保证法律的这个不偏不倚的这种公正性。
是，稍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谈，这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大问题了。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陈静学陈律师啊，刚刚您也听到了天津的张先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看法，还有韩博士的分析。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就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作为律师，到底律师的地位如何？我们知道很多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在搜集证据，在为这个刑事人员做辩护的时候，做无罪辩护上，经常遭遇很多的困难，那么同时呢，也遭遇了很多的威胁。跟我们谈谈，到底在中国维权律师或者律师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现在确实中国律师或者是甚至是维权律师的困境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每个维权人权律师都是尽自己最大的这个努力，就是利用，因为律师是要靠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则来办案子的，那我们在这个现有的规则的情况下，是尽可能的将这个政府或者当局他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这种现象揭露出来。我们除了在办案的过程中是要把我的当事人的他的一些理念，还有就是中国法治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这种情况的揭露出来，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明白，就是这种法治的就是不公正性，还有让更多的外界国外的关注，就是把这种现象主要是揭露真相。我们的现在做主要工作就是揭露真相，记录历史。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我们在线上现在等候的是一位在四川的关律师，关律师您好。关律师您在线上，您好。
嘉宾好。昨天我才打过电话进来，今天又打电话进来，因为本人呢就是律师。首先呢，像陈律师这样勇敢站出来律师，我表示崇高的敬意。当然我没有这个勇气，不过就这律师的地位来说呢，我想我有一定的发言权。我已经本人做律师应该是10多年了。首先我们律师呢，他的地位非常尴尬，他要自己挣钱养家糊口，然后律师执业证呢又在司法局每年要年检，你才能过关。我去立过案了，因为当时你催得比较急，如果说管立案的人要为难你一下，你今天交不上费了，甚至有一次的话，我的诉状拿上去的话，他说你没有写案由，或者前一阵我有一个公司，他说你没有把组织机构代码证写上去，如果你跟他可以纠扯，那当事人这儿你也交不了差。通常对这样的法官呢，我就是应该他也是个小法官呐，送两盒烟，这样就能把这个事情顺利解决了。我们律师，我自己是律师，我也在做这样的事。还有呢，比如说公安机关，就我们国家刑法来说，有的罪名，他要追究你，那你可能就要入罪；他不追究你，可能就放在旁边。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卖淫嫖娼是非常的普遍的。可能这些公安机关哪儿有卖淫场所，可能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要处你的刑，比如说介绍卖淫罪，这些 就很容易的就把你入罪了，判刑了。但是这样不处分你，也可能就不管了，或者是就自然处罚就处理了。再比如说刑讯滋事罪，那个罪的话也是非常宽的，他要弄你也很可能啊。陈律师也知道，适用缓刑，这个法官也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个他可能在三年以下的时候，他如果说他有关系，可能就跟你使用关系。
好的，
我是举个例子来说。
好的，
中国，中国的律师地位低或者不低，高还是不高？你只要让一个律师跟这个法官在一块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发言发给谁，或者是对谁更尊重一点，你就知道中国的律师地位到底高还是不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四川的关律师。因为时间关系，很抱歉，但是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啊！因为我们线上还有许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等候，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和这个法院打过交道，所以你们说这个公民进入法院后，法院法警可以任意的殴打、侮辱律师和公民，我个人感觉有些危言耸听，就是耳听为虚吧，能不能有更多的视频和或者是音频证据来证实呢？好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啊，前不久的话，我打了一场官司，我的那个法官呢、啊，他就我见到他一个先生，他就随地吐痰，哪里有什么崇高的那种威严在哪里？我见到他随地吐痰，我就一点好感就没了。然后我想说一说，那个警察法警为什么这么野蛮啊？因为在中国那个专制移民里面，他们没有很多，他们很多权利都没有，他们没有表达权，他们没有那个心理的那些，他们没有那种存在感。当他一旦穿上了警察这件皮衣，他们觉得自己神气了，一有点权利，他们就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种，简直就是跟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些造反那些红卫兵一样，一旦有点权力，他就疯狂了。这就是一个，就是专制这个制度造成的；第二个就是人中国人缺乏信仰，然后这个素质还是有点关系的。我就说这点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邓先生。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在现场的韩博士哦，很多人在提到中国司法改革或司法转型，或者甚至就像我们刚刚提的法警啊或公安这种有法不依或暴力执法的问题，很多人说这其实是地方的问题，这是所以司法改革要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这与中央没有关系。您的看法呢？这真的与中共中央完全没有关系，还是说这真的是地方政府的一些人员的任意所为？
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就这个湖北这个
邓先生
打的电话，让我简单谈我的一些看法，好吧？就我想，这个中国这个在公检法的这种暴力之气啊，它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存在的。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个暴力之气，不仅在国内开始这样，在国内已经是蔓延出来了。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王毅，这个外长，所谓中共外长王毅在加拿大的这个讲话，对加拿大训斥这个记者的那个气势汹汹的那个暴力之气，看这个女皇，英国女皇私下抱怨中国这个官员这个完全没有礼貌，非常粗鲁、非常野蛮的那个讲法，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暴力之气啊，已经从国内向国外在蔓延了。那么就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中央的问题还是下边的问题？我觉得实际上本质上根本上还是在中央，因为我们看从习近平执政以后，他就是采取一个打压的这种集权的这种态势，所以呢，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跟你学。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我们看的像陈律师这样的这个在国内维权律师、吴律师这样的这些人，他们这些死磕派啊，已经开拓了一条这个法治这个道路。我觉得这些从这个底层起来的这种需求，为了维权、为了维护人们的基本权利，这些律师已经打开了一扇大门。那么中国这个法治建设呢，在某种程度上的还是有些应该要值得肯定的一面。那么就是说，它像签署了很多二十几个这个人权公约，这个宪法里头也谈到依法治国等等等等。那么也建立一个很大的庞大的这个律师队伍，这个律师队伍仅次于这个美国，只是说 他是选任执法，他是在一党专政下的，那么律师呢也有要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一些义务在里头。但我觉得总体来看呢，那么就说中国已经有这个基础了，那么如果一旦一转型能够真正执行这些法律的时候呢，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法治局面就会出现改观。
嗯哼，陈静学陈律师，您的看法呢？您如此乐观吗？
啊，这个不敢怎么乐观，但是我们在这种确实专制的这种社会里面，我们每个律师每个公民只能是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看通过自己的工作能不能够对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但是呢我们是可能只能问只做自己，只做现在，不敢去期盼有结果。
嗯哼，陈律师，我也很想请教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就从您这几年来协助这个群众或者协助一些相关人士维权的历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执法单位，我们刚提到有法不依这种现象存在已久，但是民众现在对于他们的权利意识实际上非常的高涨了。当这两者相互冲撞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冲突场面应运而生。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觉得这有可能持续的恶化吗？还是有可能会有所改善呢？
这个情况可能只能是持续的恶化，特别是在国内的，就是比如说这种强拆啊，这种特别就是血拆这种情况下，那种利益冲突特别大，那么呢遭受的这种反抗也比较大。比如说在刚才之前发生这个范华培的这个事件，也是很明显的体现，就是说这种政府推行这种强拆遇到很大的阻碍，那么就只能激起民众的暴力反抗，这种情况只会恶化。我觉得这中国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这种矛盾是不断的去激化的，就不知道哪一天会整个就是会总体爆发。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静学律师。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韩连朝博士，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您刚也提到了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法治道路和建设，您仍然是存在一丝希望的。不过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国当局一直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难道真的西方的这种民主的建设或民主制度来说，对中国的司法到底有多大的注意？为什么中国当局如此的惧怕呢？
他惧怕的原因主要是他觉得这种民主制度啊威胁到他的一党专制的这个执政的那个东西了。我想但是呢，就说这种东西一旦打开了一个局面，一旦启动了一个新的这个机制，那么很难收回，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现代信息社会，那么很多不可以通过过去这种传统的信息封锁让人民变得愚昧，那么人民的这个权利意识就像你说的越来越强烈，那么这种很显然必须要向这个中共呢要要求自己的这个基本权利，这样的冲突这样的这个对抗那么还会持续，这个持续的结果呢，我认为这种历史的大势一定是朝民主社会朝法治这个方向来迈进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陈静学律师，以及上半场的周峰锁先生来参与节目。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关注的是有关于南中国海的博弈，以及著名化妆品公司兰蔻是否被中共集权给压弯。我们将在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播出，请您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